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三章第一节，这事以后，亚哈水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，使他高升，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，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，因为王如此吩咐，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。莫迪改明明有功，没有得到赏，没有看到哈曼有任何的功，却无缘无故的被高举，这个世界很不合情合理。我想这些事都是在提醒我们，这世界多么多的罪恶，但是那信靠上帝的人不是在这些罪恶中就一直抱怨上帝怎么会这样，怎么会这样，这么不对。各位，对神绝对不要抱怨，对神要有更大的敬畏。神给我们智慧，是为什么神要借着亚哈水鲁王在抬举他？是神借着亚哈水鲁王，神要让犹太人跟亚玛利人的对抗升到最高，早点暴露出来，好叫那个灾难早点出来，然后被消除，被上帝来消除。好，这里我们要说了哈，这个哈曼是谁？大部分的解经家都会说，大概哈曼是撒母耳记上15章20节亚玛利王哈亚甲的后裔。那亚玛利呢，亚玛利王呢，或者亚玛利这个族呢，一直是上帝最恨恶的一个族，他是迦南族里面叫上帝最恨恶的。在撒母耳创世纪36章12节告诉我们，原来亚玛利是以扫的孙子，以扫就有两个大支派，他的后裔，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以东，另外一个就是亚玛利。那么亚玛利人呢，从以色列人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，出埃及记17章1-16节就可以看到，是以色列人的第一次碰到敌人，就是亚玛利人。那么他们是趁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袭击以色列人，所以神非常愤怒这样一个这一个族类哈，很不好。那个在生命记25章18节说，他们在路上遇见你，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，并不敬畏神，所以耶和华你的神使你不被周围一切仇敌扰乱，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太平，那时你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，不可忘记。那么然后在民数记24章20节巴兰的预言里面，亚玛利要被消灭。那大卫的时代，亚玛利人也被大卫惩治得很厉害。历代志上第4章西西家的时候，也是彻底的好像消灭了亚玛利。但到这个时候国家已经亡了，好像亚玛利的子孙在波斯被高升，然后要抵挡以色列人犹大人，抵挡的对象或者跟亚玛利人作战对象刚好就是扫罗的后裔，就是扫罗的后裔哈。刚才我讲亚玛利是以扫的后裔，扫罗的后裔。那么扫罗一生也是跟亚玛利人作战的哈。好，现在这个冲突在这两个人身上就看到了，或者这三个人就是莫迪改和以斯帖对抗哈曼，好像全世界的这个力量都在。都在哈曼这边，他被高升，一切的仇敌臣仆都跪拜哈曼，王是这样吩咐的。好，下面一个是我以前非常不谅解莫迪改的地方，我觉得莫迪改太阴险而且错误，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。各位，第一个，他跪拜没有错，这个在圣经里面人向人下拜没有关系的，事实上但以理也做这样的事，包括不敬畏上帝人，莫迪改不跪不拜，并不是一定是一个对的事情。事实上，他可能应该这样做，但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？我就觉得啊，我以前觉得，哎呀，莫迪改真是很大一个赌徒啊，他在赌博。 他在赌王后现在在我这边，我要挑起这个争端，结果果然挑起了，挑起的他的赌注可是很大哦，就整个犹太人会被消灭哦。他叫哈曼非常愤怒的要杀掉所有的犹太人，然后在最后的时候翻案，叫亚玛利人或者叫哈曼的子孙或以色列仇敌都被消灭。成是成了，但是他用冒这么大危险，我以前觉得很不值得，现在多吃了一点米哈，多敬畏上帝，我觉得这真是非常智慧的事。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神真的是哈，看起来做得很不智慧很愚蠢，但神有他的美意，神让哈曼无缘无故被提起来提升，而且他真的好恨犹太人啊。如果他只是恨莫迪改的话，他杀莫迪改就好了，他看到莫迪改不跪不拜，他要把整个犹太人通通杀光来。各位，这种事情在现代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就是希特勒啊，无缘无故的恨呢、啊，恨犹太人杀那么多。事实上在整个中世纪也是这样，当然这件事我们基督徒也有责任，我们基督徒也有很多地方对犹太人不当的地方，当然犹太人也有得罪上帝的地方，但是我们不能故意的借着上帝的名去打击别人。那犹太人是处在一个很危险的状况中，莫迪改是先看到这危险一定会发生，所以他先预备好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各位，你不要有任何一个时候有苟安的心，我不去碰魔鬼，魔鬼也不来碰我。你如果这样想，你已经是魔鬼的一份子了。你对魔鬼只可能有一个态度，就是你对抗，主动的出击，你主动的要去打那个壮士，把他捆绑起来。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要靠着上帝，用最大的勇敢和谦卑和智慧来传福音，来建造教会，让自己让众弟兄姐妹都被建立起来。你不要有那种苟安的心，我就躲在一个角落，我不碰魔鬼也不碰上帝，就平平安安到天堂去吧，这已经上魔鬼的当。莫迪改就是先沉足在胸，有些预备，虽然他完全不知道会怎么样。以斯帖非去不可，好，那没有办法，但在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犹太人会受到很大的威胁。后来看到莫迪改的情形，我们就知道他面对现实，他早就看到了，很多人不愿意面对现实，很多姐妹不愿意承认，哎呀，我丈夫可能有外遇，那他想要把那个要背的十字架要处理的困难一直拖到最后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认教会里有一些很严重的问题要赶快解决，我们在那里拖，希望他自己解决。各位，不会的，如果神要我们看见，神要我们解决，只是这些事情我们求主不要自大，不要狂妄，真是纯谦卑的心。我说莫迪改预备的非常好，他不跪不拜，他觉得也是时候了，他不是挑起这个争端的人，好像是像我以前很愚蠢的觉得，他不是挑起，他只是使这个必来的争端在恰当的时候曝光。因为现在再不曝光，再下去以斯帖继续失宠，第三次招处女的时候恐怕没有第三次了，恐怕以斯帖不能发挥任何作用了。在两个原因让莫迪改不跪不拜，第一个他觉得事情已经不能再迟延了，不能不再把这个冲突表面化了。第二个，他看到哈曼，他看到看到亚哈水鲁的糊涂和哈曼的高升，哈曼如果高升，照他以后的做法，他一定会攻击犹太人，与其等他开始发动攻击，不如我自己就开始让这个冲突表面化了。莫迪改不跪不拜。第三节，在朝门的臣仆问莫迪改说，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？他们天天劝他，他还是不听，他们就告诉哈曼，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，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太人。好，这里你看莫迪改可以说他把一个要发生的冲突他让他暴露出来，就是哈曼是亚甲族，也就是亚玛利人，那么跟犹太人一直有冲突，哈曼是非常恨犹太人。那莫迪改有足够的智慧看到这个冲突非发生不可，人家非害他们不可，那么他就让自己在有所准备的时候让这个冲突提前曝光了。那个这不是挑起争端，而是让这个冲突提前曝光，他就是不跪不拜。 那别人呢，莫迪改在宫里应该也是一个官，没有哈曼那么大哈。他说你为什么违背王的命令？各位，王的命令我们遵从，对，我们都在强调顺服，但是我们也记得我们是顺服神，不是顺服人。对，在这里他向哈曼下跪并不算错，可是他知道哈曼有一种很残暴的心，那就是我们基督徒真是要用智慧。哈曼心里有一种痛恨犹太人的心，随时想要大规模的消灭犹太人。莫迪改知道，所以莫迪改就要跟他对抗，他不跟他下跪，就是希望哈曼把他的计谋暴露出来。啊，这个是一个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讲比较好啊，就是说我们真的要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。弟兄姐妹，我想你们都会说我们要寻良像鸽子，基督徒要非常善良，绝对没有错。可是圣经也讲要灵巧像蛇，我们不犯罪，我们不害人，但是我们要小心。我们不犯罪，我们不害人，我们需要尽一切可能的不让神的国度，不让神的儿女受到伤害。神的儿女就包括我们自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吃好喝好穿好睡好，你让自己在最好的状况，这不是一件坏事，这不是自私，这是很好的。而且要防备人对我们的伤害，这也是对的。你看耶稣生平的时候，他也在犹太人有的时候攻击他的时候，他躲起来，他会逃开，看起来都好像很懦弱。不，因为牺牲没有到最后关头，他还有很多道要讲，他还有很多病要医，他不要那么快就上十字架。保罗也是，保罗在不管是别人对他的威胁，他最后用罗马的法律来保护他自己，他上告该杀，或者说在坐船的时候，他也劝他们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各位，我们不会说哎呀神都会保守啦，所以这个冷气啊，或者是教会的安全措施，我们都不必管它。哎呀，神都会保守，我开车也不踩刹车，圣灵会让那个车停下来。不不不，我们要清楚的用头脑。如果你的车，我们记住的车子、房子都要在一个好的状况，不是故意在试探神哈，故意把自己放在很艰难的情形下。莫迪改的事情让我们看到，不仅我们平常要防范，甚至。我认为穆迪改好像在主动出击一样，攻击呢，想要攻击犹太人的，就他先不跟他下跪，是可以下跪，这个没有错，但他要激起哈曼的怒气，这个看起来有点用诡诈哈，但这诡诈是针对耶和华的敌人，是要保护犹太人的，虽然这很危险，但是我就看到他所用的这个计策，这个政策是从圣经里面其实一直都有，只是我们不太敢去想它。这个就是包括大卫对扫罗的时候所用的一些计策，包括后来大卫在防范他的儿子亚撒郎作乱的时候，他采取那个护塞的计策，这些计策看起来都有点诡诈哈。我们绝不诡诈，我们也绝不说谎，我们更不犯罪，我们圣洁善良，但记得一点，我们对于恶人，我们有的时候甚至需要主动的去攻击，要消灭恶人。不要觉得这个世界上基督徒是一群懦弱挨打的羊，我们也是狮子，我们也是基督的精兵。军队就不是只是坐在那里等人家打你的，甚至军队不是说我们就是在那里防御战争，有主动攻击敌人的时候啊。莫迪改就是这样。那他们说你为什么违反王的命令啊，那这当然也是很危险了。那他知道人家不会把报告到王那里去，因为报告到王那里对哈曼很丢脸，哈曼大概说哦有人不尊敬我，我不要让王知道。所以他如果报告到王那里，王要杀他，他就没办法了，因为王也不是他敌人，但是哈曼是他敌人。他也算得非常好，不会报告到王那里，但是会到哈曼这里，然后哈曼呢就冲突了。我想莫迪改在宫里面的声望也很好，所以他们天天劝他，哎呀你不要自讨苦吃啊，哎呀他是那么伟大的官，你就听一听嘛。他们还是他不听， 最后他们就告诉哈曼了，有人就是不跟你跪拜。好了，这我们也有点稀奇哈，为什么要他们告诉哈曼呢？哈曼没有看到莫迪改没有下跪吗？我想大概是命令哈，一切的朝门的臣仆都跪拜哈曼，可能是包括在很远的距离也要跪拜。那可能莫迪改总是坐在比较远的地方，哈曼没有看到，但是哈曼那个莫迪改要让别人知道，而且莫迪改跟人家讲，我就是不跟他跪，因为我是犹太人，哈曼是亚玛利人。那么也就是这里你可以说莫迪改太大胆了，他不但把自己的生死好像做了一个赌博，他把整个犹太人的生死也做一个赌博。我还是要说他不是赌博，他也不是恶意，他要把哈曼原来就想要消灭犹太人计策曝光出来，然后看怎么来对付哈。第五节，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，他就怒气填胸。他们已将莫迪改本族告诉哈曼，他以为下手害啊莫迪改一人是小事，就要灭绝亚哈水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，就是莫迪改的本族。各位，你假讨厌一个人，甚至我们说你恨一个人，恨到要杀他，这 我想我们当中已经很少有人会这么强烈了。你恨到不但要杀他，要杀他的父母，要杀他的小孩，我们也不太敢，我们也不会这么残忍。恨到要杀他父母小孩，所有他如果姓陈，所有姓陈的都要杀掉，所有的都要杀掉。各位，这是哈曼的心，你可以看到他是很残忍，而他现在国中的位置这么高，我们这样再想到莫迪改，我们就觉得莫迪改实在很有智慧。因为面临这么一个凶恶的人，你要怎么样把他消灭掉呢？你要让他的丑恶被人家知道才行，但你怎么让他知道？所以莫迪改就不跟他下跪，让哈曼那个恨犹太人的心。好，各位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恨人的心恨得很强烈的。我必须说各位，这是在台湾现在很危险的事情。我觉得族群当中的冲突有可能越演越厉害，那在全世界这一定是越演越厉害。你看在非洲，在亚洲很多地方，这个族跟那个族，这个部落跟那个部落，真的常常一杀就是把人家杀光了。像在以前的俄国的 Armenia 这个地方，亚美尼亚，最近也常常有恐怖分子在那边。亚美尼亚在20世纪初就在俄国人和土耳其人之间，大概也被消灭差不多100万。就是人很残忍的，从该隐杀亚伯开始。然后犹太人呢，又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，也得罪了神，所以他们也受到惩罚。另外一方面，就单单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，所以人就特别恨他们。所以犹太人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被屠杀了600万，希特勒就这么恨他。那我们中间大概没有人能想象人会这么恨我们，各位会的。这就是要各位小心的地方，就是基督徒耶稣警告过我们，人会恨我们，那也会被逼迫。为什么要恨基督徒？因为人是罪人，就要恨恶那个属神的人。这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。他们非常恨恶啊，这个恨恶呢，在圣经里面其实也有讲过了哈，就是这个就是在摩西的时候，在扫罗的时候都有。扫罗就是莫迪改那个支派，就便雅悯支派，甚至莫迪改跟扫罗好像还有血亲的关系。扫罗在撒母耳记上15章20节就跟亚玛利人作战过，那现在这个冲突就发生了。第七节，亚哈水鲁王12年正月，就是尼散月，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撤普尔。普尔的意思就是签，就是抽签。对不起，这也有点听起来你觉得有点迷信啊，不是迷信，那个在人面前抽签有一点像那个民间宗教在什么，再把那个把龟一样，要看什么时候是吉日哈。这个都是神不喜悦的事，我们基督徒绝对不做。但是我们也知道箴言16章33节说，签放在人的怀中 定是由于耶和华。各位，每件事都在神的旨意中进行，我们不知道，包括谁当选谁不当选，你个人的生活都在神的手里，而神做的都最好。这个让我们有一个很积极努力的方向和目标，我们不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是在一种不能掌握的命运里面，我们在知道在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里面。好，现在这些人在哈曼面前撤迁，撤什么迁呢？各位，民间宗教撤迁是借哪一天结婚黄道吉日，我们这些基督徒都不相信这些哈。事实上人家越是凶日我们去更好，一方面看到神保守我们，一方面呢不跟人家挤啊，就那我们教会常常在鬼月的时候出游，因为游览车很好租到，我们不怕那些鬼的鬼。他们要干嘛？要定何月何日为吉，择定了十二月，就是亚达月。好，你说选一个吉日或者吉月干什么？结婚啊，郊游啊，开公司啊。你知道哈曼是选十二月杀人，选十二月要杀人，要在这个月把所有的犹太人通通杀光。那么我们也很稀奇哈，这个是在一月的时候抽的签，抽出来是抽在十二月做这个事，因此犹太人有十一个月的时候防备。如果他抽到的就是这个月或下个月，那就惨了，那还真不一定容易马上就防备哈。哈曼抽到了，就是要十二月做这个事，然后下面他就做了很残忍的事，也很荒唐的事。我们也看世界上怎么会这么多糊涂的人，包括亚哈水鲁王。第三章第八节，哈曼对亚哈水鲁王说，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的各省民中，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，也不守王的律例，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。王若以为美，请下旨意灭绝他们，我就捐一万他连德银子交给国掌管国帑的人，纳入王的府库。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，给犹大人的仇敌雅甲族哈米他大他的儿子哈曼。王对哈曼说，这银子人赐你，这名也交给你，你可以随意待他们。好，哈曼对王说，在你的国家里面，因为波斯是一个大帝国，非常大，征服了很多国家，所以波斯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民族。这就像你今天到美国到纽约的时候，可能你走在街上，你会走十分钟你会看到十个国家的人，如果你走在那个联合国那边，你走十分钟可能会碰到一百个国家的人，因为各国的人都到那里去。那美国是一个大国家，所以吸引很多人到他那里去。波斯是一个大帝国，所以全世界各种的人种都在波斯有。那这些人哪些是比较好的，哪些是比较可以用的，哪些是做奴隶的，这个在历史历代大国家里面都有哈。比如说这些大国里面常常哪一个国家的女人比较美啊，那通常选他们做后宫的妃嫔。哪个国家的人比较好使唤做奴隶，通常是黑人啊，在罗马的时候也是做奴隶。那么还有各种不同的。那现在哈曼就说啊，我不知道在那时候在波斯里面有没有二十种三十种人。哈曼说啊，你的国家里面有一种人，这种人留着没有益处，请你下个命令把他们通通杀掉，我就捐那一万他连德银子是很多了，你用今天话可以讲，我就捐五十亿。好，各位，你是国王，你听到有人说，王啊，国家里面有一种人要把他杀光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你想一想，你不必回答我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哈，有一种人要把他杀光，你的反应应该是，哦，第一个，这是什么人？第二个，他们到底做了什么错事？要杀，把一群人通通杀光呢？我起码知道要杀的是什么人吧。如果我们今天有人跟陈水扁总统讲说，陈总统在台湾的16县市是吧？16县市有一个县的人特别坏， 请你下命令把它通通杀光。第一个，陈总统应该不会听这话。第二个，如果他真的要听这话，他最少说是哪一县，是不是桃园的、啊？是哪一？我起码要问一下，我要杀的是谁？你看亚哈水鲁王连问都没有，就把戒指给他说，好，你去把他们杀掉。很糊涂，很不讲道理。但是各位，在这个世界，这种糊涂不讲道理的事天天都有，包括你在上班的地方，包括你在家里面，都会有很不公平的事。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就会抱怨神了，像约伯记一样，神好像就让约伯无缘无故受到一些灾难，好像神跟亚哈水鲁王一样，很多时候不讲道理。各位，我们的神绝没有不讲道理，敬畏他，他在掌管。刚好相反，他在一个看起来不讲道理的世界，他仍然在掌管每件事。信靠他的人有福了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